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从不敢发到大面积发，跟随师父走在回家的路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1日。我今年68岁了，1996年得法，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发过真相资料、挂条幅、清除抹黑大法的展板、邮寄真相资料、贴真相不干胶，还兼做小范围的协调工作等等。前些年一直自己独立发资料，后来和同修配合，也到农村发资料，现在以面对面讲真相为主。回顾自己的修炼历程，从不敢发资料到大面积发放中发生的几件事，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修炼刚开始的时候，我处于独修状态，后来有了学法小组以后，深受触动，也想参与项目救人。看到同修发资料，我也想发，但是我不敢。和同修交流后，同修说，你怕什么？实在要怕，你就往自己家门上贴。我鼓足勇气，拿着资料往家里门上粘，那时手在颤抖，浑身哆嗦，手心脚心都是汗。好不容易贴上了，赶紧往身后两旁看，看看楼道里有没有人，又急忙接下来拿回家了。回家以后心还砰砰跳，跳了好长时间。但是我坚定一念，我一定要出去发资料救人。师父帮我拿掉了大部分怕心，我就出去发资料了，一直发到面对面讲真相之前，现在偶尔也出去发。我是路痴，不知道东南西北，每次都是师父指引到该去的地方，心中只有一念，师父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一定让众生看真相，明白真相，传递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我是骑自行车发资料的，有一次发完资料找不到车了，正沮丧懊恼的时候，看到一台闪闪发着银色光的自行车，我一看正是我的自行车。以后每次发资料后找不到它的时候，它就开始发出银色柔和的光。我还有一双一年四季都能穿的鞋，是那种网眼的旅游鞋，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一穿就是十几年。我觉得这是师父赐给我的法器。一次和同修交流，我起了欢喜心，我说我发资料历来都很平稳，结果发的时候出现了危险。我从步梯走到了顶层，刚要拿出真相资料，门开了，出来一个年轻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走错门洞了，根本就没理他。当时掉以轻心了，就下楼到其他门洞发。等我发完下来时，他在门洞口一把抓住我，说我是警察，叫嚣着让我和他到分局去一趟，紧接着另一只手拿起电话要拍照打电话。我心生一念，我有师父保护，邪恶说了不算，拍照拍不了，电话打不通，果然没拍成，电话也没打通。我和他就这样拉拉扯扯，争来推去的大概有十多分钟，走出小区上了马路，他往后拉车，我往前推，突然他猛地一使劲儿，将我连人带车重重地摔在马路中间。当时我什么心都没有，就觉得这个生命太可怜了。我说你抓我个老太太干什么？马路旁边夏天乘凉的人很多，其中一人说他干什么呢？大家都往这边看，他松开了手。我站起来骑上车走了，回到家一看，衣服裤子都破了，膝盖划破了一个三寸长一寸宽大口子，流着血，上面还有很多沙粒。回想起来，如果没有师父保护，后果不堪设想， 从此再也不敢起欢喜心和显示心了。有了外孙后，家庭负担更重了。我那时每天要做两家的饭，收拾家，还要带孩子学法练功，就觉得每天每时每刻都停不下来。孩子一周岁多，我就带他出去发资料了。小时候我一手抱着他，一手往门上贴资料，等他会走的时候，我就把他放在二楼楼梯间的门口，我自己上去发完再下来。有时候孩子害怕直喊姥姥，没办法，我就返回来抱着他再上楼发。每次发完资料都大汗淋漓，有时小外孙还帮我擦擦脸。外孙很有灵气，我和他出去发资料，出来不对别人说。那时我还要照顾有病的丈夫，而且公婆年纪大了，还要经常看望老人。每逢过年过节，老人生日，大家聚在一起都是我操办，出钱又出力。20多年如一日，三个小姑一个小叔都明白真相，认同大法好。我还贴过大量的真相不干胶。当武汉肺炎疫情初期的时候，我和做资料的同修悟道，我们要和旧势力抢人，应该大面积铺开，贴大量真相不干胶，让人们从家里出来，就能在门洞里、楼梯间，就能看到躲避疫情、保命的方法。我们停止了做小册子，每天制作大量疫情保平安的不干胶，同时明慧同修不断更新内容，有的还增加了三退电话号码，我们觉得太好了，有缘人可以直接打电话三退了。我们用亮面纸下载明慧同修编辑各种规格的不干胶，打印 A4 的单张、横版的、竖版的、二合一的、四合一的、六合一的、八合一的，不同种类、不同规格、不同内容，根据相应的楼道墙壁位置贴上大小最适合粘贴，以达到最佳效果，让众生看到。那时候我每天都出去贴，有时候上午下午都出去贴，平均每天能贴200-300份。街道旁住宅楼只要有门就进去贴，电梯楼从门洞到电梯处要多贴一些，因为那是人们回家的必经之路，在通道的墙壁或等电梯的时候就会看到。矮层没有电梯的，从门口贴到三层，每一层的墙壁上大的小的都贴几张，众生即使错过一楼还有二楼，错过二楼还有三楼，看不到这几张也能看到那几张。这种形式一直持续到封城，我不知道这种大面积的铺开能达到什么效果，但我觉得师父一定会使有缘人看到他。每每想起那段日子，禁不住心潮澎湃。那时的感觉真是和旧势力抢人呐！那个时候的状态才是真正精进的状态，没有任何怕心、负面思维，就是一念，多贴、多做、多救人。现在面对面讲真相，我感到心的容量越来越大了。师父教弟子多救人，多救人，我就听师父的话，努力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我深深体会到，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跑跑腿，动动嘴。如果没有师父，没有大法，无论如何，我们也做不了救人这么伟大的事。只有精进、精进、再精进，才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完成自己的使命，助师正法，多救人，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在教同修学电脑过程中修自己，作者湖南大法弟子纯正，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1日。2022年5月份，有个老年同修快70岁，要我给他买一台电脑上明慧网，还要学打字。他说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电脑。我问他有没有学过汉语拼音，他说学过。在装系统时，我设置了一串没有规则的开机密码。系统装好后，教他怎么连电源线，怎么开机，怎么输密码，熟悉键盘的字母分布，大写字母和特殊符号怎么输，怎么使用逍遥笔输入汉字，怎么联网等。每个流程，每个步骤都叫他做笔记，他自己能看得懂的笔记。我坐在他的身旁，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告诉他，一个一个字母的指给他。这样一个星期后，我问他会开机了吗？他说打不开。我让他操作给我看，是开机密码没输正确，有些字母在键盘上找不到在哪儿。我家离同修家很远，去一次很不容易。我希望他能独立尽快正确输入开机密码，就建了一个文本。我把密码输进去后，让他照着在下一行输入，然后对照是否一致，这样让他反复练习。开始时我还很耐心地教他，想着同修是电脑新手，慢慢来，时间长了熟练了就会了。一两个月后，同修还是不能正确输入密码，大小写字母对不上号，就有些不耐烦了。心想，20个字符练了两个月了还输不好，转念一想，这是不善，是指责。我是大法弟子，要有忍耐力。期间他要连无线网，说不知道在哪里连。我说你看看你的笔记就知道了。他说看了还是找不到在哪连，我就要他把相关笔记找出来。他只读了屏幕右下角这几个字，不看无线网的图标就跳到下一步去了，也不知道屏幕右下角这几个字所指的地方在哪里。此时我才知道同修看不懂笔记。同修是退休人员，算是有文化的人，怎么连笔记都看不懂啊？我一手指着他的笔记，一手指着电脑屏幕右下角对他喊，屏幕右下角就是这里，这个扇子形状带个小星星的图标就是无线网图标，不光要读文字，还要看图标，还要知道文字的意思。说话间，我意识自己言语又不善，又有指责心。我立即调整心态，耐心操作了一遍给他看。同修还是无助地看着我，我就鼓励他，多练习几遍就好了。过了几天，同修来了，说连不了网，连网的图标是带个红叉叉。我说没有红叉叉呀。同修带我到他家，发现无线网络图标确实带个红叉叉。我想，这个怎么来的呢？是系统坏了吗？还是硬件有问题？网络设置是灰色的，设置不了。鼓捣了很久，也没有把红叉消掉。心想，是不是系统坏了？对同修说，我回去重新装系统看看。重装系统后，无线网络图标还是带有红叉，就到天地行上查找原因。原来是电脑右侧有个无线网络开关小按钮，只要打开按钮，红叉就消失了。我在同修家把网络连上后，没有给同修解释原因。到八月底，同修被绑架，后失去联系至今年初。2024年初，技术论坛要求更新系统，不用以前的加密方式了。我想，同修的系统该更新了。我找不到他家，心想，这么长时间了，他上明慧网应该很熟练了吧。结果2024年4月中旬遇到同修，他又要我买电脑，说绑架后被监视居住，怕被抄家， 把电脑送人了。这位同修经常往资料点投钱，有时弄得自己生活都困难。我手里正好有台闲置的二手电脑，打算送给他。晚上同修来了，我说有台二手的我自己用的送给他，就是几个 USB 口不好用，其他都很好用，上明慧网足够用了。他说好，但是钱一定要给，还要多给。他说我如何没有收入，丈夫不给钱，还要养孩子，还要生活，你有困难尽管和我说等等。我说是送给他的，他说一定要给钱。我不想东拉西扯，停止了这个话语。设置密码时就按他的要求，结合其他老年同修认可的方法设置开机密码，所有的小写字母都写成大写的字母，特殊字符用数字代替，在真正的大写字母和特殊字符数字的顶上加个圆点，告诉他凡是遇到头上有圆点的，要先按住上档键不放手，再加按这个字母或数字，在笔记本上记下上档键和回车键是什么样子，上面有什么字母，在哪个位置，这样一串密码就和键盘上的字母和特殊符号对应起来了。同修也快速找到相应位置，让他练习，他说这下对学电脑来兴趣了。但是又出现一个问题，同修把字母键当作上档键来按了，按完后不立即抬手，眼睛去找下一个字母是什么，在哪儿，导致同一个字母输入一长串，然后教同修怎么按按键，让他体会按下去立即抬手时的力度和感觉。头上有圆点的，按完字母和数字键后要立即同时抬手。第二天同修还是执意把钱送来了，拗不过他把钱收了，告诉他我送去资料点做正式用。第三天同修一进门就拉着我说，跟你商量个事。开始说了很多不着边际的话，扯着他与他亲人朋友之间的事，我没听进去，但中间夹杂着说，现在没钱交房租，是儿子给的2500元交的房租。某个同修说，电脑送你了，你怎么还要给钱？你自己都困难，你就拿回来呗。他说，以前你给我买的电脑上不了网是坏的，还有个红叉叉，从来就上不去网。你给某个同修下的视频在电视上放不了，说你是特务。我明白了，同修是想把钱拿回去。我没动心，没争辩，静静听他说了快一个小时。最后同修三次用食指指着我的脸，严肃地问我明白他说的话没。我说明白了。我表面平静，心里愤愤不平，本不要钱是你自己要给，现在反悔了，把我倒打一耙，什么人啊。理智告诉我不要动气，是来提高心性的，强忍着没说出来。我起身拿起他昨天送来的钱交到他手上，他数数装进兜里，然后我要他练习输密码，然后教他用逍遥笔联网上网。同修离开的时候，我把电脑装包里要他带回去。同修走后，我静下心来想想，我为什么遇到这些事啊？要去我的什么心呢？我做的符合法了吗？念不正怕麻烦，自己没在法上，把同修当作喜欢搞事的常人来给我制造麻烦的，没转变观念，没把坏事当好事看待，同修做的不合我意而生出了不善的心，不耐烦的心，怕麻烦的心，急躁心就来了，说话带刺，指责，看不起人等，害怕财务受到损失的利益心，因没有工作收入，担心以后的生活，这其实是不信师信法了。大法弟子都有师父在管，师父不是安排有房租收入吗？虽不多，却生活无余。 有不知足心、贪婪心。同修说大话、瞎保证、出尔反尔，是不是在表演我的形象，在给我看呢？回顾自己确实是有，还比较严重，自己没意识到。想起来真汗颜，师父是在通过同修表演来修我的。在此感谢师父，谢谢同修。我发现了自己只看他人短处的心，揪着不放，没有包容心。我还发现做事优柔寡断，自我保护，息事宁人，怕冲突等人心。如果同修拿钱来时，当时就应该坚决果断，明确地告诉他，是送他的，不要钱。不考虑他人感受，强为的心，自以为是的心。老年同修虽然对汉语拼音有一定的了解，毕竟几十年过去了，键盘上全是大写字母，同修看到小写，键盘上没有，相对应的大小写当然对不上号，打密码弄得很复杂，特殊字符多，在键盘上也难找，只考虑安全性，没有兼顾是否方便老年同修使用。弄得老年同修眼巴巴的无助的看着我，觉得学电脑太难了，学的没有兴趣。找到这些人心后，分析其背后的原因是后天观念、党文化、旧势力等因素在作乱，立即发正念清除。通过学法发正念，现在平静多了，同修眼里也露出了喜悦的神色。以后一定多学法，多发正念，彻底清除这些人心，控制住自己，在法上提高心性，归正言行，同化法，修出善、慈悲、包容、无私、无我、为他的心，紧跟正法进程。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文章，题目是《我的眼睛复明了》，作者金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1号。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1997年得法的，今年62周岁。在20多年的修炼中，在聚观聚难中，在磕磕绊绊中，是伟大的师尊及同修们的帮助，一路紧跟师尊正法进程走到了今天。2024年7月的一天早晨，起来开门做生意，发现外面人的脸怎么都是咖啡色的，还特别深。我再看对面的牌子，以前是浅蓝色的，现在变成深蓝色，还非常暗，这给我吓了一跳。这不是和我左眼睛前四年一样的感觉吗？四年前，我的左眼看东西就是这样的，看东西越来越暗，渐渐的像放雾一样。现在看东西模糊，看不见字了，大字也看不见，一直没变好。好在右眼还好用，所以也没太在意。这次右眼看东西也开始暗了。有一天晚上，突然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一样，晚上家里点灯太暗了，做饭都是将就着摸着做，冰箱打开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摘芸豆只能摸着两头掐，有没有虫子都看不见，芸豆都不是绿色的，而是灰色的。就这样坚持着做了好几天的饭。有一天卖货也看不见了，有一个顾客要买劳保鞋，只找到了一只，另一只就找不到了。顾客说晚上下班前再来取，我就摸着一个一个货架找，我想我一定要找到，守住心性，磨练一下我的意志。摸找了一下午，终于在另一个货架下面的纸壳箱后面找到了。这时丈夫在外面干活好几天回来了，我说我的右眼看东西怎么和四年前的左眼一样暗了， 丈夫听后吓了一跳，他说要不上医院看看吧。我说过新刑关去医院，那不就走人道了吗？我心里想跟师傅走，上医院那不是欺师了吗？我没答应，可是我的心里没底，心想和左眼一样，那不就看不见东西了吗？怎么办？我找同修切磋，希望同修能帮我发正念。以前过的举关都是同修帮我发的正念，我对同修产生了依赖心，总觉得同修帮我发正念，心里有底。同修叫我向内找，我回家向内找。昨晚到同修家打坐，他说坐两个小时，我坐到40分钟时就又疼又热，热得不行，就把腿拿下来了，一头倒在床上，躺下几分钟觉得不对劲儿，人家练功我躺着，这不是不敬师不敬法吗？于是我就起来了。我又继续向内找，前几天孩子结婚两年了，在外地干活，他说一年能挣10万元，但每次回家总是空着手，过什么节也不买东西。我想教育他一下，我说我们过大节小节生日什么的都不落下给你爷爷买东西。孩子生气了，饭也不吃了，说堵得慌。我说教育孩子孝敬父母是我的责任，今天是父亲节，你不给老丈人买东西或给钱吗？人家不挑我没教育好孩子吗？你若没钱我有。结果孩子第二天就和我要10000元，说他投资做生意钱不够。我想孩子是真做生意，也不是五马六混，孩子现在需要钱，我不给人家，以后有钱了也不需要了，还是给吧。孩子结婚时我还欠别人家很多钱没还呢，包括同修的20000元。我向内找，是不是过分溺爱孩子了，让孩子造业了？我向内找自己，是不是对孩子情太重，还有对孩子怕这怕那的心等等，许许多多的人心。晚上我想发正念，怕心上来了，思想业也上来了，旧势力往我大脑中打入坏思想。有同修说做不好就是破坏法，那不如上医院做个手术，在眼睛里弄个镜片，两三天就好了，谁也不知道。因我弟有两个同修就是这样做的。我也不离开法继续学，不给大法造成损失。我的脑子不断地翻那两个同修，越翻越怕，晚上身体都打颤，心定不下来。又过了一天，同修来看我，给我加正念，说这都是假象，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我的脑子老想这都是假象，这都是假象，但是脑子还是不断地翻出那两个同修上医院。思想虽然在翻，但是没真想上医院，丈夫又要求我上医院，被我拒绝了，但是我的怕心起来了。这次丈夫说这个日子怎么过，你看看这几天你做什么饭给我吃了，这么些天你只炖了两次芸豆。他一气之下躺在床上，嘴里嘟囔着，一辈子找你这么个玩意儿，没有一点好处。我听后心想一定要守住心性，也知道是在去我的情。我过生日那天也没让孩子们回来，一上午我摸索着做了6道菜。有一天我在客厅地上坐着，思想又泛出不好的东西，一个意念打过来，敢不敢交给师父。我的悟性差，当时还想左眼交给师父，右眼再交给师父，和左眼一样咋办？这不是不信师不信法吗？意念又打过来，师父在《经济要旨二见真性》中说，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我立即手拍大腿，交给师父。思想稳定下来，交给师父，不上医院。再就满脑子都是大法，大法显神威， 我想我不能败呀。心里正念足了，虽然眼睛并没有好，但思想稳定了。又一天，我坐在客厅地上，心里想，我的每个细胞都是真善人组成的，我的眼睛也是真善人组成的，还能坏了吗？我笑了，接着我就开始发正念，完了我就被师父的罚。有一天，同修去市场讲真相太累了，我就说，中午就在我家吃饭吧。他不肯，我就骑摩托车给他送家去。这时我的眼睛已经好多了，结果因太阳光太刺眼了，不敢看外面，我就买了一个墨镜戴上，戴了三五天，眼睛就能正常看东西了，现在一天比一天好了。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写此文章目的是正实大法，希望能给与我有类似情况的同修以借鉴。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父亲走过人生的一劫》，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2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在过去28年的修炼路上，我从一个一心未己的高傲公主，成为了一个成熟理智的大法徒，真是感慨万千。这28年里，经过了种种悲喜之后，我变得平和淡然。我知道，只有在师父的看护下，真正在法轮大法中实修的弟子才能真正体会到。28年只是人生短暂的一段时间，更是漫长生命历程的一个瞬间。在这宇宙末劫之时，在创世主造就新宇宙，带领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这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每天都在发生着非常多让人不可思议的神奇事。今天只说一个我的老父亲被大法师父慈悲救度的往事。一、缘起。父亲曾经是有着几十年中共协党党龄的人，他在体制内得到了很多好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路高升，作为行业的翘楚，备受尊重和赞扬。父亲为人正直善良，可是由于深得协党的实惠，对中共笃信不疑。作为父亲最爱的女儿，父亲一直把我如公主般娇宠着，几十年对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重话，生活中工作上随我要怎样都行。我这个有模有样、有品有行又能干的女儿，一路也做到了大企业的高管。我成为了父亲的骄傲，父亲也是我的自豪。就这样，父女二人彼此欣赏，彼此喜爱着。时间到了1999年，那个历史上永远都不会被忘记的夏天。父亲突然发现，自己最疼爱的女儿怎么跟某教沾上了边。在不解和担忧中，他静静地观察着女儿的变化。还好，女儿好像一切正常，只是关于信仰的话题成为了家庭的禁忌。2014年秋天，我因为发放真相资料被警察非法抓捕。父亲惊愕地看着女儿被警车带走，他那复杂的表情里满是心疼、不解和怨恨。我回家后，大家都不曾对我有任何的指责，我也小心地维护着这个家庭表面的平和及宁静，依然做着我该做的事情。对于家庭成员讲真相，我一直在进行，但由于当时父亲如日中天的事业发展，使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任何大法真相，感觉他的空间场中满是邪党的因素，甚至 在他面前开口提及真相，我都感觉很唐突和不自然。第一次我跟父亲提出退党的事实，感觉家里的空间场充满了邪恶因素，而我却是那么的孤立无援。当我小心地跟他提出要退出中共邪党才能有美好未来时，他满脸不屑地狠狠地给了我一句神经病，然后拂袖而去，后面的话题无法继续。我们又回到各自的保护壳里，隔着心窗彼此瞭望。2020年的夏天，警察再一次出现，他们非法抄家，把我又一次带走了。这次我都不敢看一眼父亲的眼睛，那会是怎样的一种目光，我不想也不愿去触碰。但我知道这一次对他的伤害无异于伤口上撒盐。他不知道女儿出了这个家门会被警察带到哪里，会遭遇什么。走过这次迫害，我回到家的第一顿饭是父亲做的，他做了我最爱吃的菜，仍然是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但是从他突然苍老的面容里，我知道这过去的十日他是怎么一分钟一分钟挨过来的。他只是不断地对我说，去休息休息吧。我深深地自责，因为我的执着和不谨慎，让本来就难讲明白的真相变得好像根本无法再讲了。对于父亲来说，尊重女儿的信仰可以接受，但这个信仰被中共铺天盖地的打压，这个女儿怎么了？对于我，当时的感受就是我与父亲之间陡然矗立着一座无法逾越的冰墙，看得到彼此，但无法沟通，冷冷的，漠然的，心里悲苦异常。但是我深深地知道，这个被我称作父亲的人及他背后无量的众生，是我发誓要救度的。我要把法轮大法的真相和美好清清楚楚地告诉给他们。可是现在这个局面真的让我很绝望，很绝望。我感觉自己的心也冰冷异常，被束缚在冰窖里的我如何破局和展翅飞翔，成了我每天都自问却找不到答案的难题。我不断地求着师父，师父，请给我智慧吧，我该怎么做呢？我感到师父给了我启发，既然口头表达很艰难，也没有合适的时机，那么就写信吧。对，写信。于是我开始利用各种可以表达情感的机会，比如生日和过节的当口，在父亲的柜子上放上一封书信。由于积怨太久，只能慢慢来化解。我先从大法的合法性开始讲，首先让他明白自己的女儿没有犯法，而带走女儿的警察才是在真正的触犯法律。我每次力求不要太过冗长，一次一个主题，从大法的合法性、大法修炼人的修炼合法性开始，从自身身体和心理的变化以及给周围人带来的福分展开来，再持续提供给父亲看国内看不到的真实新闻，让他知道自己基本都是在谎言的编织袋里生活。事实适度的，一点点的，这个慢慢的真相表达持续了两年之久。从每次父亲看信后对我态度的转变，我知道我们之间的坚冰在一点点的融化。他知道了法轮大法好，知道了中共邪党的造谣和诬陷，知道了信仰自由是受宪法保护的，知道了法轮大法在中国根本就是合法的，知道了中共一如之前的每一次政治运动一样，再一次对一群手无寸铁的百姓发起了迫害。 师父快速地推进着正法的进程，人间的恶人也开始遭到了报应。中共病毒，也就是武汉肺炎爆发了，中国人开始经历了无法想象的精神和身体的禁锢，我父亲也不例外。当他一次次被强迫去做核酸，当他三次被强迫去打疫苗，当他因为国家通过核酸、弹窗等等各种手段钳制百姓，而导致他哪儿也去不了的时候，他开始真正体会了中共的邪恶。他开始探究之前所有被伪装过的新闻背后的真相，因为听闻真相和自身亲自体验完全是不同的两件事，而父亲仅仅体验了被禁足的苦痛，就已经开始深深怀疑之前中共的灌输。二，因祸得福。年度体检到来了，父亲被医院查出得了恶性肺癌，需要切除一个肺。一直身体硬朗的他，面对这样的打击，一下子萎靡了。原来健康是一切的前提和基础，是快乐的源泉，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此时才懂？他痛苦的表情和对未来不确定的恐慌，每天真真切切地写在他凝重的脸上。看着父亲，我心里既痛心又怜悯，更着急地在寻找告诉他最重要的那两件事的机会：退出中共邪党组织，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他能逃离此劫难的唯一办法。可是怎么点开这个话题，怎么彻底让他抛弃紧跟了几十年的中共邪党？父亲去医院做手术的前一天，看着他默默地给自己准备着去住院要穿的布鞋和衣服，我的心酸楚至极。我在心里求着师父：师父啊，请救救我父亲吧。师父在我的天幕里给我展示了我父亲肺部绿色的邪恶灵体是导致恶性肿瘤的根本，同时我看到了师父用功消灭了那个恶灵的过程。望着慈悲的师父，我明白了，放心，没事的。第二天在手术室外，我一边不停地踱步，一边不断地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手术很成功，而且活检结果呈良性，师父和大法的无边威力又一次展现。我要把师父救度我父亲的过程告诉他，他需要知道真相并深深的感恩。若没有师父的救度，他这个年纪经历这样的手术，对身体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回到家的父亲在床头又收到了一封来自女儿的信。这次的信里，我深入地跟父亲交流了平安健康的重要，师父对他的慈悲救度，退出中共邪党才能平安健康的事实，告诉他只有退出邪党才能保持健康。我知道一向不善表达感情的父亲很难当着我的面明确表态，我在心里告诉他，如果他同意，请发一个笑脸图片的短信给我。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从父亲准备午休，从客厅往他自己房间走的时候，我就在开始计算他看信和看完信并该发送短信的时间。我在房间里不断地发着正念，铲除控制他的恶党邪灵因素，让他的主元神做出正确的选择。可是时间好像停滞了，怎么还不发信息给我呢？他在思考吗？在判断吗？短信不到，我的正念不停。叮，收到新短信的声音，一个来自父亲的短信，一个笑脸赫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欣喜的泪水盈满眼眶。弟子俯身，深深地给师父叩了三个头。虽然我知道师父不要弟子的任何回报，但这最诚挚的叩首，代表着父亲背后那些被救度的众生的无尽感恩。在一年后的复检中，父亲的身体状况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三，再起波澜。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又一年后的体检，父亲被查出另一个肺也出现了恶性肿瘤，医院准备再切掉他仅剩的一个肺的三分之一。对于一个退休的老人，对于一个仅存一个肺的老人，这样的打击无异于被判死刑。如果接受这个手术，意味着他的余生就是一个身体孱弱，只能长期卧床的废人。我也懵了，父亲不是已经同意退出中共协党了吗？难道他不是真心的？师父已经救度他了，怎么又这样了呢？我之前的所有沟通都白费了吗？不对，这些负面思维都不是我，但出问题的一定是我。静下心来看看这件事，从开始到现在，我都在思什么、想什么、求什么，都符合一个纯正的大法弟子的标准了吗？表面是为了救父亲，可是心态够纯净吗？这一自省发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一，对父亲的情太重。一个放不下亲情的修炼人，就是在给旧势力直接递过被迫害的把柄。二，对师父对大法有所怀疑。师父既然已经救了我父亲，除去了他身体里的恶性物质，那么这个体检报告一定是个假象。三，父亲既然已经同意退出了中共协党，那就不再归协党和旧势力管，就是属于被大法救度的生命，这样的生命一定不会在邪恶的黑手触碰到的范围。四，真相还是没有讲到位。在自始至终的沟通中，我都还是没有彻底把法轮大法从开传到弘扬，从自己为何如此坚定不放弃的真正理由，以及大法祛病健身的所有科学依据和相关报告都连贯地说清楚。之前的沟通都是散发式的，这一下那一下的。父亲虽然走过来了，但是并没有看清全貌。想明白了，我立刻提笔，认认真真地把父亲当作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众生，从头到尾地把法轮大法的真相明明白白地写了一遍。众生要被救度时，邪恶的浪鬼就出来捣乱。要打印文件的时候，打印机就是找不到文件。明明墨盒里有 50% 的墨，打出来的是一张字的颜色浅得基本看不到的纸。然后是电脑死机，打印机死机。我立掌发政令，清除邪恶，救人。我偏要打印出来给我父亲看，谁挡谁灭。文件终于打印出来了，一沓厚厚的真相信放在了父亲经常看到信的老地方。这次的信里，我再次跟他强调了与邪党彻底切割的重要。一路走来，他自己应该深深地体会了健康的重要和科学的局限。要做出正确的选择，100%的相信神佛，100%的远离红魔，是父亲对自己负责的唯一选择。与上次一样，我再次请父亲在同意我的分享后，给我发送一个笑脸的图片。叮，声音再次响起，打开一看，一个满面红光老人的自拍像赫然呈现在眼前。 他真是一个可爱的父亲啊，坚定地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而且居然找到了完全不会操作的手机相机的自拍功能，给自己拍了一张照片发了过来。要知道，手机对于父亲来说，除了打电话、发微信和短信外，其他功能基本都等于是虚设。父亲是怎么会用自拍功能的呢？真是神奇。我心里妥妥的知道，父亲没事了。跟他交流后，他也同意拒绝医院的再次切除建议，而是通过 PET-CT 和活检报告确定良性还是恶性之后，再谈治疗方案。结果您一定猜到了，是活检良性，吃药即可，一不用切除，二不用放疗。要知道，就在几天前，一群三甲大医院的大夫们围着我父亲确定地告知他，你这个 99.9% 是恶性，至少需要放疗。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和父亲一起跨过了这些假说和伪象。父亲凭着对神佛的信仰，凭着对邪党的彻底脱离，弟子凭着对师父的坚信，凭着对自身执着的放下，一起走过了我父亲生命中的大劫。喜不自禁的父亲忙着把他珍藏了6年多的海参拿出来做给大家吃，而此时的我心里没有得到超出意料的惊喜的感觉，只有对师父深深的感恩，对法轮大法深深的坚信，对践行自己誓约深深的决心。
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